我俩虽然认识了很长时间，但毕竟没有正儿八经的在一起过。等真正确定关系之后，才发现各种问题。比方说，这人的控制欲那是相当的强。我有个习惯，和别人一起进餐厅的时候，我会先推开门，然后扶着门让别人先进。跟他一起出去，我帮他扶了几次门，他不高兴了。这种事情应该让男人来。好吧，那你来。我的时间观念很强，约会基本都提早20分钟到。他又不高兴了。你可以晚点来，让我等你。好吧，我只好在家磨磨蹭蹭，掐着点迟到个10分钟。我们出去的一切开销都是他付钱，我有点过意不去，抢着要买单，被他拦住。有一回趁他去洗手间把单买了，他回来气得脸都绿了。买了2瓶矿泉水，正准备拧开，看他眉头一皱，立刻假装娇弱。我拧不开，他接过，啪的一声拧开，插上吸管递给我，顺便拍拍我的头，看样子心情十分愉快。男人有时候真的是幼稚啊。以前一个学姐跟我说，她刚来北京的时候特不适应，跟朋友约了5:30吃饭，3点就被拉着出门了。我还纳闷呢，怎么这么早？我们上了一辆公交，我就感觉那公交晃悠悠的开呀开，过了好几座桥，又过了好几条河，我都怀疑是不是要开到天津去了。这好不容易下了车，朋友还告诉我要转2趟地铁，我当时就崩溃了，蹲在地上大哭，一边哭一边说，北京怎么他妈的这么大呀。我当笑话听，哈哈笑了半天，来了才知道真的一点都不夸张。第一年他住海淀区，我住朝阳区，我们想见一面坐车得花2个小时。我怎么感觉在异地恋啊？他点头，我也这么觉得。没过多久，他买了辆车，干嘛浪费钱呀？我怕你太辛苦。我听了十分感动，但很快我们就发现，高峰期的北京如同一锅煮糊了的粥，车堵在路上根本纹丝不动。他下班来接我吃饭，左等右等不见他来，我给他打电话，你到哪了？堵在新街口。1小时后我又给他打电话，到哪了？还在新街口。再过了1小时，你到哪了？新街口。眼瞅着夕阳西下，月上枝头，他打电话过来，在这边走不动了，你坐5号线过来，我们吃宵夜吧。这还不如一开始就坐地铁呢。从那之后， F 同学的人生就剩下了2件事，挣钱以及游说我搬去跟他住。你搬过来跟我住吧。不要。或者我搬过去。不要。给我个理由。我妈不准。你妈同意了。什么时候？中秋节我给她寄月饼时征求过她的意见，她说只要你愿意的话她没意见。
等等，你给我妈寄月饼我怎么不知道？
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，别扯怪话题。你搬不搬？
不吧，我不适应。
你早晚都要跟我住一起的，要提前适应。
你真烦，我说了不搬就是不搬。
他终于消停了一阵，我以为他死心了，突然有一天他扔给我一叠文件，
这是什么？
可行性分析报告。是的，萧婷的这段时间他是去采集资料了。为了游说我答应同居，他从各方面分析了利弊，写出具体执行方法，甚至还有案例借鉴，做了柱状图、区域图。
如果我还是不答应呢？
那我再做一个 PPT。
你真的够了。
最后还是让他得逞了，这是我努力的成果。看他一脸得意，我实在没忍心告诉他，真实的原因是跳槽后，我的新公司离他的公寓只有15分钟的路程。我掐指一算，这样一来，每天可以多睡一小时呢。立刻决定搬家。住在一起，自然有很多生活习惯需要慢慢磨合。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，他睡觉必须要开一盏夜灯，而我睡觉习惯关灯，有一点光都不行。他为了迁就我，主动把灯关了。我看他一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又爬起来把灯打开。于是换成我整晚睡不着，他心疼我，干脆抱着被子去睡沙发。那段时间我俩都睡眠不足，精神衰弱。可是怎么办呢？习惯的问题还真不是一两天能改的。没过多久就是七夕，我们的第一个七夕。我当然很期待，拐弯抹角地问他送我什么。
你最需要的东西，
他说。盼星星盼月亮，等到那天，他递给我一个盒子，我小心翼翼地打开，顿时感觉头上一只乌鸦飞过。我们的第一个七夕节，这家伙送我的礼物是眼罩。
这样我们都可以安心睡觉了。
好想打他一顿。又是一年七夕，不巧那阵子我们俩工作都很忙，周末一人抱着一台电脑加班，直到夕阳西下，我站起来伸懒腰才想起来今天是七夕，跑去找他要礼物。他愣了，特无辜地说，我忘了，你怎么不提醒我？我气得挠墙，妈的，我也忘了。F 君说我的睡品相当不好，经常裹被子，还把腿搭在他的肚子上，害他一晚上睡不着。我说，如果我再这样，你就把我摇醒吧。我本来是想客气一下，谁知这家伙还真的半夜把我摇醒了。
你自己看，你占了多大位置？
我一看，确实是。我整个人大字型占了整个床的三分之二，诚心跟他道歉，倒头继续睡。过了一会儿，我被热醒，醒来发现自己裹着被子，某人可怜兮兮地蜷缩在床沿。我小心翼翼地把被子拉到他身上，企图掩盖自己的恶行。谁知一碰他，他就醒了。我当机立断装可怜，亲爱的，我刚刚做了个噩梦，梦到我坐的轮船翻了，我掉进海里，特别特别冷。他说，
嗯，我也特别冷。
那我们还真是心有灵犀哈。
我冷是因为没有被子盖，你冷是因为心虚吧。
在一起久了，发现 F 君有很多的强迫症。他钱包里的钱必须按面值排列，并且同一面朝上，东西要放在固定的位置，钱包跟钥匙放在玄关，遥控器放在茶几左边的抽屉里， iPad 放在电视柜上，一切日用品都要用固定的牌子，一切直线物品要和桌面平行， 衣柜里的衣服按照厚薄程度和颜色深浅挂，还把我所有的化妆品、护肤品按高矮胖瘦排队，连鸭嘴都面朝同一个方向。请问他们是在军训吗？我问他。你不觉得这样舒服多了吗？我问你一个问题哦，你一定要诚实回答我。
什么问题？
你真的不是处女座吗？ F 君在外面的形象是标准的五好青年，走哪儿都人模狗样，但是千万不要被外表欺骗啊，此人的性格各种任性、龟毛、洁癖，不好伺候。他的书从不歪解，因为讨厌别人给他翻皱。他的房间外人不准进，家里来了小孩他第一时间锁门。小时候他养过一只金毛，带出去遛弯时碰到有人要摸狗，他不准，当场翻脸。读书的时候有一回班上组织去烧烤，我们都用一次性的碗筷，只有他自带餐具。中途正好有人让试试鸡翅熟了没，他旁边的同学顺手拿他的筷子夹了一块，这一会就扔了筷子什么都不吃了，场面万分尴尬。我们住在一起，我以为以他的龟毛脾气肯定会有很多的矛盾，谁知他居然没有，任由我一点一点侵占他的私人世界。他居然能够忍受我喝他的杯子，用他的碗筷，穿他的 T 恤，还被我带着养成了诸多不良的习惯，跟我一起躺在床上吃早餐，趴在地上看书，在沙发上一靠就是一下午，站没站相，坐没坐相。用他的话来说，就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到你这儿全毁了。我说你以前的性格多招人烦呢，现在简直可爱到不行。以前我问过他什么事情是很有把握一定能做到的，后来他跟我说他确信的事情之一是我们一定会在一起，但他没想到的是我会主动来北京找他。当时我没告诉他我辞职了，主要是觉得突然跑过去跟人家说我为了你辞职来北漂实在是很丢人。到了北京安顿下来，我才给他打了电话，他以为我是过来出差的，约好周末见面。我在网上找的房子，来北京的当晚就住了进去。那时候年纪小，租房没什么经验，根本就没想过要看房产证什么的。后来我才知道租房子给我的是二房东，他见钱眼开，为了多收房租，瞒着房主私自给房子打了隔断。我在那儿只住了两天，房主就找上门了。那房子里住了六家人，房东二话不说要我们搬家，否则就报警。真的是被赶出来的，凌晨12点，拖着两大行李箱站在马路上，傻了，不知道去哪儿，只好给他打电话。他风尘仆仆地赶来，看到拖着行李落魄至极的我，居然生气了。你怎么会跑去租房子？他质问我，我才跟他说了实话。我辞职了。
什么时候？
上星期。
为什么要辞职？
就是不想干了呗。
你要留在北京？有什么打算吗？
我摇头。
有心仪的工作吗？有没有投简历？以前的领导能不能帮你引荐？
他是个超级理性的人，做一件事情之前会考虑好方案 A、方案 B、方案 C， 计划周详，跟我完全不一样。我傻愣愣的摇头，说什么都没有。他突然就怒了，
那你跑来做什么？你都不会为自己打算的吗？好好的工作你说不要就不要，年纪也不小了，怎么可以这么任性？你满脑子都在想什么呀？
我被他骂急了，脱口而出，
想你啊，不然我干嘛要来？
说完我愣了，他也愣了，太尴尬了，我得给自己找个台阶下，拖着行李就走。
反正我打定主意要留下来，工作我会找，用不着你担心。
他追上来，一把抢过我的箱子，一声不吭地走到路边打车。我正气着呢，跟上去一看，突然就乐了。 F 同学，你是脸红了吗？
你给我闭嘴。
他别过脸，闷闷地说。现在想想，真的挺有意思的。他跟我表白，我跟他表白，我们都没有说过一个爱字，就这么水到渠成的在一起了。其实我从小就是个胆怯的人，优柔寡断惯了，来北京是我做过最果断的决定。我也不知道当初为什么会突然有勇气，可能是因为年纪轻轻，做任何决定都不需要太大成本。有人问过值不值得，这个真的很难回答。待在长沙确实更顺利更安逸，而北京给我提供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，给了我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，给了我奋进勇往的积极人生态度，给了我越来越自信的底气。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有 F 在身边。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无法判断它的对错好坏，只要你愿意承担后果，选择什么都无可厚非。抛弃过去，跟他一起开创新的生活，不管结局是好还是坏，我都接受。不过偶尔会打趣说，要是当初留在长沙，没准儿现在都当领导了。这个时候他就会理直气壮地回我，
你现在不也是我领导吗？一点都不亏啊。
仔细想想，我来北京之后，我俩就顺理成章地在一起了。他来帮我搬家，房东问一个人住还是两个人住，我赶忙红着脸答一个人。过了一会儿跟室友聊天，他指着 F 君问，你男朋友？我还没回答，某人帮我一揽点头，好像就这样确定关系了。不过据他自己后来说，我也是经历了一番内心挣扎的。我说你有什么好挣扎的？他说你随便追过来我就答应了，显得我多没面子。那请问你是如何挣扎的？
我决定冷你一段时间，不能让你太猖狂。
所以有几次你给我打电话我没接，然后你约我吃饭我说没空，就这样。
嗯。
F 同学，对不起，我完全没有感受到你如此细腻的内心动态，我以为你是真的没空而已。当年的 F 同学傲娇的简直能编入教科书，内心戏多得不得了，明明心里都乐开花了，脸上还使劲绷着。可惜某人现在的男神形象已荡然无存，在厚颜无耻的道路上拔足狂奔，我拍马都赶不上。上周我辛辛苦苦地做了一道菜，端上桌，他挑三拣四地说不好吃。
我生气的大喊，我再也再也再也不给你做饭了。
那你给我做菜吧，饭我会整的。
他无比平静地回答我，菜也不给，你谁呀你？我跟你有关系吗？
有啊。
他眼睛都没眨一下，
肉体关系。
我差点被气晕。第二天他倒是很乖，哼哧哼哧的饭菜全部吃光，然后放下碗躺在沙发上哼哼，
好撑啊。
我给他揉肚子，你这么大个人了、怎么吃东西一点节制都没有？他叹了口气，
情非得已。
为什么？
吃撑了才不用刷碗啊。
这位仁兄，你还记得自己当年走的是高冷路线吗？我决定辞职去北京的时候，所有朋友都觉得我疯了，轮番的来跟我谈心，但我特别坚定，死都要去。用他们的话来说，就跟魔怔了似的，为了一个男人至于吗？因此我闺蜜们对 F 的印象非常不好。第二年大学里跟我玩的最好的市长来北京出差，市长是北方人，1.75米，为了把自己收拾出人样去见他，我一咬牙穿了8厘米的高跟鞋。很快我就知道自己有多蠢了，从南锣鼓巷到恭王府，从恭王府到后海呀，再从后海到雍和宫，高跟鞋8厘米，走得我差点没死过去。我原本的计划是白天带市长逛逛，晚上和 F 一起吃饭，结果逛到雍和宫的时候，我钱包被偷了，打电话找 F 救场，周末他在公司加班，我本来想让他回家给我带双鞋过来，但又怕耽误时间，就忍着没说。没过多久他来了，还提了个纸袋。我心想，难道这家伙还买了礼物准备讨好市长？结果拿出来我就愣了，居然是我的鞋，平底的。我说，你回家了？他说没，早上看你出门穿的高跟鞋，估计你会累，就帮你带了双鞋放在车上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很自然地蹲下来给我换鞋。市长当时就愣住了，一脸我靠，我看到了什么的表情。那天他没回公司，一直跟在我俩后面，任劳任怨地刷卡提包。晚上去吃饭，京城挺出名的一家餐厅，他事先订了包间，点菜的时候他问市长有借口吗，市长说没有，他就噼里啪啦地把菜全部点好，全合市长的口味。市长万分感动，其实某个心机鬼昨天晚上就问过我市长喜欢吃什么。吃完饭我们送市长回酒店， F 主动要求明天当车夫送市长去机场。临走前他对市长说，前几年我没在乔同学身边，多亏你们照顾他，感激不尽。他说话的时候眼神那叫一个真诚，动作那叫一个绅士，我整个人都不好了，心想你是谁呀，你把那个整天面瘫脸死鱼眼拽的258万的 F 君藏哪去了。果然10分钟后我就看到市长在 QQ 群里咆哮，小乔他男人太他妈体贴了呀，一众八婆立马沸腾了。老大，你去帝都了，快来扒一扒。市长事无巨细地把今天发生的一切给大家描述了一遍，最后还特别强调，当街蹲下给小乔换鞋呀，太温柔了。还有晚上吃饭，他征求了我的意见之后，2分钟不到把菜点好了，2分钟不到啊！老娘最喜欢这种干事不拖泥带水的男人了。这年头， 碰上一个干脆果断还温柔体贴会亲自给你穿鞋的男人多不容易啊。
与此同时，某人回到家，领带一扯，往沙发上一躺，笑眯眯地问，我今天表现得还好吧？我点头说还行，他大手一挥，那还不赶紧去给我放洗澡水。我屁颠屁颠地跑进浴室，想了想又探出头问他，
你都看到我穿高跟鞋出门了，早上为什么不提醒我？
他笑而不语。市长还在群里咆哮，太体贴了。我默默流泪。市长啊，你还是太天真了。
跟 F 君交往后，总有人问我俩什么时候结婚，我就纳闷了，你当我长了一张特别恨嫁的脸？也不是啦，只是觉得你俩肯定不会散，结婚是早晚的事儿。
朋友这样解释。
我从小有个坏习惯，喜欢咬指甲，小时候被我妈打过无数次，就是改不掉，所以我手指甲特别丑，我妈经常嫌弃我，
以后男人跟你求婚，你好意思伸出这么丑的手来戴钻戒吗？
所以我一直很忐忑，担心自己会在戴钻戒这个环节上被抛弃。事实却是，某个周末的早上，我俩赖在床上不想起，突然他问我，
今天你有安排吗？
没有啊。
我也没有。
他语气特别平常，
那我们回去把证领了吧。
我想也没想，行啊。他翻身起来订机票，我才反应过来，这他妈就算求婚了，说好的钻戒呢？
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现实不像你想的那么糟，它往往比你想的更糟。